好，我们继续上课了。那刚刚已经有提到哈，要学习禅定，首先就是要学习离欲。欲呢，在欲界里面，对于众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五欲，还有性欲啊。那首先来看五欲的过患啊。禅定必须离欲，欲到底是什么啊？就是刚刚所讲的哈，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。但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色声香味触，我天生下来就是有五根六根啊，就是会这样啊。那为什么说色声香味触，它称佛法称它为微妙的五欲呢？实际上，它不是根本，它本身就是就是一种过失啊。那最主要就是它是诱发情欲的因缘呐。我们透过色声香味触啊，可以让我们产生种种恶业啊欲望，所以要呵斥五欲。欲呢是习以成性啊，随境懒着的贪欲。这个欲啊，所以你看法句经说欲，我知汝本，我知道你的本来面目哦。意以思想生啊，就是我们的心意啊，我们的心念。实际上是有思想而生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受想行啊，那实际上我们的心要产生的话，一定要有经过思想啊，思跟想这样子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不思想汝，则汝而不有啊，那你就不可能会有了。这个实际上就跟那我知道欲是不如理作意的话啊，不如理者而不去作意，它就不会生了啊。那假如我知道它不如理，它是不合理的，那我还故意去思维它，强求思维，那当然我也就落入烦恼杂染哦啊。那杂含说的也很好，他说非世间重视，是者自为欲，不是所有的那个世间的一切事啊，都是欲，都是要把它赶快丢掉啊。实际上呢，他说心法持觉想，我们的心法是追随啊这样子的一种感官的感觉啊。那是名是复欲，那这个就是会让凡夫产生欲望。所以佛法的离欲啊，修定离欲，重在内心烦恼的调伏，而不是拒绝世间的一切。所以佛在《阿含经》有对一个外道说啊，哈，波罗舍那外道说，不是眼睛盲了啊，就是眼根清净；耳朵聋了，就耳根清净。不是啊，真正呢是要有如理的思维啊。注脚29，那它有三个层次了哈。不过最就比较好理解的就是第一个层次啊，在哪里呢？在从29、245、246第六行后面开始啊。佛告阿难，假如我们眼睛对色的时候，眼见色的时候生眼识嘛，哈，根尘识。那我们看到可意的色啊，要怎么样呢？欲修如来厌离正念正知啊，就是看到可意的，自己要有警觉哦；看到不可意的，也要警觉。那第三个呢是什么？看到不可意可意。那第四个呢是，第三个是可意不可意。第四个呢是倒过来，不可意可意。那第五个呢是可意不可意可不可意，有没有看到这五句，加起来呢，他说于此五句心善调伏，善关闭，善守护，这个就称为眼色无上修根，耳鼻识身意亦复如是。所以在这部经它底下的层次更高一点，以这第一个层次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们要让我们会产生 欲呢，其实它有不好的欲啊，就是让产生烦恼的欲。但是如果产生好的欲啊，当我们修到快要解脱的时候呢，连好的欲都要禁止它啊。那初学的时候呢，不好的欲要先禁止。那九学过后呢，连好的欲都要禁止啊，所以他才会分析说，诶，你可意的就可爱的啊，不可爱的你都要如实知啊，乃至中等的等等哈，那这样子才不会被欲所左右啊。所以首富根门实际上不是眼不见耳不闻就算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尤其现在这个世间啊，网络世界啊，不用出门哈。因为做坏事是很容易做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，或者是啊，打电动啦，啊，或者是呢玩手机啦，那也可以过一天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欲呢，其实不是在外面啊，不是在，就在内心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。佛法的理喻是净化自心而适当的受用五境啊。人类有五根啊，就是我们的果报体呀、啊，就有这样子的五根嘛，长在外面的就五根嘛，就一定会承受五境，所以生在人间就不能够不衣食住行。那佛法讲的离欲，不是拒绝这些，是净化自心。诶，要先净化自己的内心哦，然后呢，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呢？就是合乎社会，合乎身心需要。适当受用这些东西，啊，它还是可以啦，啊，只是说呢，不为环境的爱着而迁转啊。那底下导师有引了好几部经啊，第一个呢就是《杂含》啊，五六四经，他提到有三种断啊，第一个呢就是衣食断食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为什么衣食来断食呢？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是一定要吃东西，不吃东西就饿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这样思维，就是我是为了这个生命继续下去，我是为了要让自己，能够安身办道等等，不能够为了舒服，不能够为了骄慢啊，不能够为了庄严而吃东西。所以我们在饮食的时候要，现在我们中国古德不是有写那个？五，那个什么，什么关啊？啊，十存五关，对对对，十存五关哈，会背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啊？什么量比来处？计供多少量比来处啊？第二呢？存积，存己得恨啊？啊，大家回去再背，我也要背了哈。太久没有背了，像我们有时八关斋才背一次哈，应该要每天背哈，存己得恨，全缺应供了哈，等等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以食断食。那《中阿含漏尽经》有谈到七种断。第四种呢，就是从用断啊，这个用啊，就滋生聚。衣食住药啊，就滋生聚啊。那衣服是为了保暖，食物呢是为了生命延续下去，住的地方啊也是只是为了要让自己不要着凉，汤药呢也是为了要让命根延续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人都福报太好哈，有时这个地方啊都反而。要特别留意啦，哈，以前的人穷啊，所以这几个本来就是正常的出家人都是这样啦，哈，都是这样子就好了，好，那导师举了这两个呢，就特别还说，那佛法是重视这一种生活的，我们感官或生活所需要必须的东西，那只是要多一份关照的心。导师继续呢，就举了释迦佛的本身来作为证明。第一个呢是释迦佛，他不单只穿粪扫衣，也穿金缕衣，就是很好的衣服啦啊。 不但吃粗食，也吃百味食，因为经常国王受贡嘛，应贡。那不但树下坐高楼啊，也可以坐，不但独住山林，也跟大众一起共住。所以佛虽然如此，还是外人呐，不懂啊，就是不太了解佛法的人呐，这个见毛外道啊，犯智啊，他还是说，诶，释迦佛啊，你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少欲知足，无事极静。实际上佛陀说啊，我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哦，穿得破破烂烂，少欲无事极静这样而已的，我也可以呢。穿金缕衣，百味食啊，住高楼，跟大众住，他也可以的啊。这个就是证明佛实际上说少欲啊，是内心的事情，不是外面外表的事情啊。我们看下一页，不系恋环境，不追逐尘欲，那么随缘适量的享受，保持正念正知，这个也算是少欲知足了啊。倒过来的，如果贪欲炽盛，终死离开人间，初一恶食，初一很劣的食物啊，也不算少欲知足。为什么？他不真诚嘛，大家你看那个注脚哈，注脚33这里也有哈，这个我忘记写在黑板哈，我要讲一下，大家记一下注脚33这一部经哈，它的翻译不好懂。那如果你去查巴利文的话，就比较好懂哈。注脚33，杂含309经第二行哈，佛陀说有两种住，第一个呢是第二住，另外一个呢是意义住。你猜应该是什么哈？第二住呢，其实巴利文它是翻成有伴呐、啊，有伴住，跟东西一起呀、啊，有同伴的。伴着一起，一住呢就叫独住，独住 only one 独住啊。那这个是什么含义呢？我们看下一行，佛告汝钮，有看到吗？汝钮若眼视色可爱可乐，就是我们看到色尘的时候产生的眼视啊，诶，知道它是可爱的、可乐的、满意的，所以呢就会染着它。懒惰的他的话呢，这个就称为第二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啊，本来很单纯的心，多加了贪欲进来啦，就叫第二住啦。有同伴住啊，我们的心本来是清清纯纯的，你有贪欲嗔恚进来跟你一处，有同伴而住哦，那个就叫第二住啦。这样了解吗？那如果啊，不是，还有啦哈，经文下一行他说。假如这样子的出家人虽然他住在空闲处，但是他贪欲不断的话，他还是称为第二住。虽然他身体处在空闲处，处在森林，但是呢，他的心啊，还是跟贪欲同伴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假如比丘在看到这一种可爱境的时候呢，他知道。哎，这个是不可爱、无常、变化的，那他非常有正念正知。那这一种比丘称为意义住，就是独住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很清纯的，他不让那种不好的进来跟他同伴。那独住，那独住啊，他说啊，虽然他住在高楼重阁啊，还是称为独住，就是非常好的地方，他还是独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没有跟贪连在一块了。所以这部经很有意思哦，《大智度论》也有这样的譬喻，对不对？《大智度论》不是有形容一个天神啊，感化一个比丘，还记得吗？有一个比丘在森林里面修苦行那有一天他去，因为他自耕自食他自己去种菜自己吃。那有一天呢，他挖地的时候，挖到有那个金矿啊。他就说：“哎呦，这个我可以盖大庙了哦！”所以呢，他就赶快把它覆盖起来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不能让人家跟政府充，等一下政府充公掉了。”所以他就把它盖起来。那当他的心啊越想越多的，有些人真的是超会想的，他可以哦打坐也想什么东西，因为他的一突然很多钱嘛。那所以呢，他就有一天那有人来敲门。 那个天人啊知道，那树神啊，森林的山神啊知道，他就变化一个比丘尼啊来敲他的门。那那个比丘啊开门看到我，他说：“啊，你怎么一个比丘尼化妆化到那个鬼样啊？他还涂口红啦，哈，画打粉啊，哈。”那个比丘尼啊，因为是天人化现的嘛，他就说。我虽然是我的贪欲啊，是在表面的哦，大家都看到啊。但是啊，你呀、啊，你的内心起贪欲啊，却没有人知道哦。哎呦，这个比丘他就知道，哎呦，这个可能不是凡人哦，怎么会知道他贪欲很重？所以他就把门关起来，再打开，这个天人就不见了。后来他自己就知道他自己不对了哈、哦，那就是放弃这样子的贪欲而修正果位啊、哦，所以。其实不管是修苦行的也好，或者我们住在像慧日讲堂住在大都市，对不对？也一样。假如我们的心没有少欲啊，你换环境就像很我很喜欢后观院长哦，有一个譬喻，真的，我到现在他在佛山开示的，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三欲界的众生啊，不是三界的众生啊，只要无明爱没有断啊。他虽然是有自己的修行啊，就好像在一个很大的监狱里面呐、啊，你可以换不同的角落啊，不同的地方，但是他还是在那个大的监狱里面呐、啊，那你并没有逃脱这个三界啊，所以真正解脱哦，我们不必在于这个外向的这种别人的肯定，我觉得修行人哦，真的很难过这一关呢、啊，太重视人家的肯定了。如果别人哈、哦、讲我不好，讲我凶，讲我什么都不要紧，但是你不能讲我没有修行，你不能讲我没有持戒，这样他会受不了哦，他会抓狂。所以修行的人，如果按照导师这里所说的哈，我们在乎的是自己的心有离欲了。所以我们纵使得到很多供养、很多钱哈、哦，市场寺庙里面还是什么，但是这一种你不能当做是自己的呢。你有自己的话，你当成是自己自我私有的东西哦，你自然哦就会跟你意见不同的人，你会觉得人家在做什么都好像想抢夺你的东西，因为假如你不当成是私有的、公有的东西的话，其实你那种对立根本没有的，就是别人要用啊，别人要什么啊，就是本来十方来就十方去嘛，应该是这样子的念头啊。那这样子怎么会产生有什么，这种新闻出来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有时候不晓得是我们佛法那么的好啊，像圣严法师讲，佛法那么的好，为什么知道的人却那么的少？这样哈，真的，因为哈，为什么我感触那么多哈？就是我虽然是每个礼拜这样坐车来哈，但是我发现哦，在我的不管是司机也好啦，哈，或者是一起坐车的那些乘客也好，会看到我们出家人会合掌，师父你好，没有我，几乎没有我，我很惊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在台湾已经很久了嘛，然后台北又是学佛的人那么普遍哦，佛法道场那么多。所以我有点纳闷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会意不过来的哦，就是现况跟我们佛法内容讲的那么好哦，有一点落差啊。所以就是学佛的人或者修行的人啊，一定要经常要读经论啊。像导师所讲，我给大家看一段话哈，这个是导师跟那个昭慧法师讲的哦，大家看275啊。275页，275页第二段哈，第二段的第三行，上面数下来哈，第二段的第三行，这个是昭慧法师请教导师云域是藏道法的回答哈，导师给他的回答。那到最后呢，导师对这个昭慧法师说啊。你读佛书能有所启发，有充实的信仰非常好啊！ 导师很欢喜。但是导师有一个勉励哦，导师说最好啊能对于佛法根本的经律论要下一番功夫，对于佛法获得更完善的见解，近代人的写作啊只能作为参考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看这个哈，就是假如我们学佛久了啊，或者是在佛教界久了，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现象，我们会想说诶，到底是佛法出了问题呢啊，佛法的内容有问题呢，还是人的问题？那实际上我们假如大家回去读经论哈，你会发现真的是如导师我们257页这里所讲哈，不管是五欲也好，或者是待会看到的男女欲也好，其实它的根本哈，它的根源都是内心。所以你看为什么佛法讲止恶行善还要静心，就是贪嗔痴这个心的内心的净化是那么重要。如果我们假如忽略了这一点啊，我们要得到完全的解脱清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呢，我们出家久了，我们也碰到很多，真的碰到非常的多很多修行者啊。实际上你跟他聊天哈，因为我是这样，我如果不是因为有讲课的任务在身哦，实际上我不太喜欢讲话的人，我不太喜欢讲话的人，因为我不是很擅长讲话的人，所以别人要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叫他你不要打来，嗯，真的，嗯，我是不太，我是有这样的任务在身啊，那所以通常我跟人家聊天呢，我都是沉默的比较多。那通常比较会观察的人、哦、当他发表意见发表到淋漓尽致的时候，他觉得诶怎么有旁边有人却一句话也不说、哦、他就会比较收敛一点啦、嗯、所以我觉得也有这样的功用啦、哦嗯、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讲、啊、就是不管是学佛或者没有学佛、哦、众生的毛病、哦、都是希望我自己的表现我自己的言说啊，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，这个是我们的致命伤来的啦，因为就是我执嘛，就是我执啦、哦嗯、好啦，有时间再讲那一种。我们来看257第二段、哦、谈完五欲再来看欲界的性欲、哦、那如我们前面有提过、哦，导师提到男跟女呢，其实都是彼此都是成为借构啊，就是都是可成为杂染的因缘啊。这种借构实际上是内心的情欲，泛淫界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泛淫界，不是像理学者那样重视肉体的贞操啊，实际上是淫欲心重，比较需要对治、啊、那佛世的比丘有这样子的毛病 啊而把生殖器割掉呢，佛呵斥他愚痴、啊、那贪嗔痴不断呢、啊，去断那肉体这没有用的、啊、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。人类生而有男女根，淫欲不是生死根本，但佛家的出家众呢，却严禁禁绝、啊、严格的禁绝，不像衣食之生物那样相对的节制。就是如果是男女欲的话，出家来说是完全不可以碰触的，但是衣食的这一种就是生活的滋生具啊，那就像佛的嘛，有时可以穿好的，有时可以穿不好的，这种都可以啦哈。但是如果是淫欲的话，是完全不可以，没有任何理由啊。在声闻界来说啊，好，我们继续看，衣食是无情，虽然跟社会有关，但是比较容易自由控制，但是男女的戏服啊，却特别的强啊，男女相互占有社会结构。苦痛是无法避免，实际上是障道的因缘啊。 那印度当时的社会是因当时的出家制度彻底禁绝男女的淫欲啊。这个是到这里为止呢，就是印度的声闻佛法啊，到这里为止。那底下的两行呢，导师是有稍微提一下大乘的净土了哈。如果是像人间的悲剧如舟啊，依此而向出世，男女问题也像一时那样容易的解决，那当然就男女也不成为要禁止的东西啊，因为它像一时那么容易解决嘛啊。在大乘的净土有菩萨身而没有出家众，就是理想社会的实现啊。所以，如果按照我们这个，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是什么州啊？四大洲是什么州？南瞻部洲。所以这个北俱泸州不是我们这个地，我不是我们这里哦。啊，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这里哦。好，淫欲虽然是藏道法，我给大家看一个重点了哈。注脚三十七，注脚三十七。那在家人怎么办呢？或者是诶，在家也可以解脱啊？那到底淫欲对他影响有多大吗？啊，这个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。注脚三十七，刮胡一中间，大家看一下中间哈，二四六七第七行。在家佛弟子怎么也一样可以远离烦恼欲吗？要知道，系缚生死的根源是爱，不只是淫欲，而要处理烦恼解脱的主力是智慧。在家佛弟子一齐的精进，暂时离欲，其实也可以达到见道开悟的。导师意思说。我们在家人呐，在家的佛弟子，虽然他不能像出家这样完全的禁绝这样子的淫欲，但是假如他有心，就是住非家想啊，他有心想修出世道的话，他只要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哦，他离开淫欲的环境啊，让自己完全不升起淫欲的心啊，精进用功，诶，搞不好他也是可以见法哦，还是可以的哦。啊，保持在家身啊，我们继续看哦啊，见道只是断除见行的烦恼，就是见惑啊，彻见法性，不再有犯众戒，如非法行淫啊。那这个我想大家应该这个尝试哈，有机会跟大家说了啊，就是正淫哈，还有非法行淫。不在正，不是正道的哈、哦，都是非法了。现在大家了解哈、如淫欲是爱行烦恼，见道呢也还不能断，所以初恶果的在家圣者啊，淫欲还是可以现行，以此彻悟法性的智慧，速速修习以智化情。断了欲界的修惑，正三果，才不会有染污心行淫啊、哦，在家种。不过生理关系到究竟离一切欲的阿罗汉，还可能有不净啊、这个不净应该是就是流不净那一种了啊、好，那这个是对于在家啊、这个对你们比较重要一点了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啊。哦，是我要补充一下，大家就是258页本文最后一行啊。导师说，大乘净土有菩萨身而没有出家众，有没有？但这个大乘的净土哈，它是有菩萨身，但是没有出家众。那在哪里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看。注脚38的刮胡三哈，就是259页啊。259页的刮胡三注脚哈，注脚第四行，东方净土还有男女之别，有没有？或者生产没有痛苦，哦等等。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大乘的净土啊，就东方是有男女的分别的哈， 那有一些是没有在家出家的分别，但是它还有男女之别啊。男女之别跟在家出家的之别是两回事哦，不同的哦啊。好，我们看回本文，佛法修定不重定，是因为希望借助禅定啊，得到平静的心，能够得到解脱罢了啊，开发五漏慧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宗旨。一般的禅定也有观慧哈，就是咽下心上的六行观啊，六行观这六种啊，叫做出苦藏、净妙离六个啊。你看注脚39就有了哈，苦出藏、净妙离六个叫六行观，就是厌欲界的出，心上界的系啊，就是类似这样了哈。六行观，又如四无色的唯心观、不净观、九想观，都可以从中得到禅定，但不一定能得到解脱啊。好，我们看260第二段，佛法常说依定发慧，所依的定不必极深，不必很深呐、啊、哈，只要能集中，不得根本定哦。根本定呢，就是四禅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或者是只能得，或者这个修行者只得到未到地定，他只要一念相应，电光欲定，就可以引发无漏慧得解脱。那会解脱阿罗汉呢，不得禅定，但是至少有未到地定了啊，至少有未到地定，所以会解脱阿罗汉啊，他借助这个未到地定，也能够生死了得解脱啊。那倒过来，导师说，如果有禅定很深，但是智慧不够，那反而陶醉在定的内乐里面，反而跟佛法不相应。那死了，如果升到天界啊，反而是八难长寿天之一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应该要重视佛法修定不重定啊。哦，修定不升天啊，等等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偏于禅定有两种状况啊，就是我们比较偏重在禅定啊，有两种状况。一个呢是厌离沉静而陶醉于内心，或者是呢现实的生活啊，那就往往会忽略。就是他比较重视内心嘛，所以他生活啊都随随便便，思想呢必落于神我式的唯心论啊。不过如果佛法来说，佛法是缘起论者啊，它是色心啊，就是身心相依的缘起论者啊，所以呢，它不能只是倾向于心，就是我们不要说啊，只要内心能够平静就好，身体呢。不管他啊，不照顾他，糟蹋他，那这个都不对啊。在佛法来说，心色是相依的啊。自他何乐的身智，这不是独倾向于独善唯心者的境界啊。好，我们看小节，修禅定，虽然我们离物欲或者是男女欲是最重要，但是有些人呐、啊。却贪着这个定的这种境界，实际上它也是属于贪欲了啊！不只是表面的，内心的那一种宁静感受啊，如果喜欢，也是属于贪欲啊。所以《中阿含苦印经》分别有五欲、色还有觉啊。五欲就是物欲，色就是男女欲。觉呢，就是禅定乐，禅定的感受啊。所以禅定以离物欲跟性欲为主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定本身也是无明贪欲的产物啊。所以对于专谈受用的学者，是怎么样的适当的教授啊？就是一般我们都说，诶，佛法我们只是来建立佛法的知见。这个不算修行，那一定要呢得到佛法的受用 哦，从身心上啊修定啊，啊种种的处啊感受到啊清安啊那种才是真正有受用到佛法。导师说这个不一定，要看你的正见啊。如果没有正见的话，我们这一种身心的受用啊，身心对于这一种深处的那种感觉啊，好，如果你静坐的到某个程度，它那一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啊。当你的气通的时候啊，是你一坐可以坐很久的，一坐就可以坐很久的啊。但是那一种气通啊，或者是你的那一种脉络通达的时候啊，就很像修 yoga， 你是能够坐很久，身体也很健康，气非常的好，内心也平静。但是当你懒做这种感受的时候，实际上已经是落入无明贪欲的产物了啊。好，再来第二，禅定跟神通，那这个不难啊。佛教的圣者会解脱阿罗汉啊，是没有神通的，外道却也有根本定，也可以有五种神通。那也许我们会问说，会解脱阿罗汉没有神通，那会解脱阿罗汉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婆沙哈，大比婆沙论有一种定义，在教界是经常看到的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请看注脚49挂湖三，在讲义262页啊，262页的注脚挂湖三第三行，会解脱有两种，一种称为少分，一种称为全分。少分会解脱，就是于四经力能够起一二三，就是会解脱有分成少分跟全分啊。少分的话，它有初禅或者二禅或者三禅啊。那如果是全分会解脱的话，就是四种禅都没有，它只有净分定。啊，那这个就是叫做全分会解脱阿罗汉啊。那当然也有一些说法啦，就是少分呢可以包括到非想非非想出定，除了灭尽定没有得，它都可以称为会解脱，也有这样的说法啊。那不管如何，导师书里面所讲的会解脱没有神通，因为神通要有根本定才能引发神通，那所以会解脱阿罗汉没有神通，这种阿罗汉会解脱阿罗汉，应该就是比较是导师所讲的这全分会解脱阿罗汉啊。好，我们看本文262的本文哈，禅定引发神通啊，那五通，神经通、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这五通。是禅定可以引发有超常的经验啊，但不是佛法的特色。第二段，佛法所重视的是漏尽通啊，就是自觉烦恼的清净。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佛弟子假如有神通，佛也在戒律上规定不能够现神通啊，造谣过世。那如果是虚为报导，也是佛法的大妄语戒，这个要助令逐出僧团的。那神通不管是多么神妙都好哈，它的危险性只有世尊能够体会啊。那如果以这种神秘经验来号召佛法，传布佛法，是我佛罪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慧学第三节。慧学，我们有一些名词在前面已经有看过啊，不陌生，但是有几个地方有一点难度的好，我们来先看文思修仪慧学哈。首先，导师跟我们介绍，就是我们修学前面的戒定，无非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发无漏慧。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啊！所以文思修或者是戒定慧不过是过程阶段，我们究竟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无漏慧。那如果不闻不思，它也不可能引发无漏慧啊！所以这个有漏慧的过程是必要的。 那佛在阿含经曾说，这个过程可以学习事欲留资啊，就是清净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内证思维，法次法相啊，这法随法行啊。这个是从师从老师而起的文思修啊。再来第二段，从师从老师啊而起的文思修，可能会发生流弊。所以佛又说是一，一法不一人，一义不一语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一智不一事。那底下就是意义来配对了。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一法不一人。啊，我们多闻正法的时候呢，要一义不一语。那如理思维的时候呢，要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法随法行的时候，我们要一字不一事。这里导师讲的最多就是第一个，清净善知识的时候，我们要依法不依人。这个真的蛮难的哈。清净善知识目的在听闻佛法啊，所以我们跟师父接触啊，啊，不管是什么师父，像我经常在乡下遇到一些信徒也是，我都会跟他讲，你们亲近师父啊，不要只是来找师父喝茶，问师父哪里有的玩啊，应该问师父最近你看什么书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，这样才是啊。啊，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，我遇到师父啊，都是问佛法的问题，都是拿书去问的。所以那些如果那些师父很喜欢经教的，他们对我们的印象都很深刻，因为我们都会问很多法义的问题哈。那应该要这样，知识不一定是善的啊。那我们听的知识是善是恶，不容易判断，所以现在才有这样嘛。反而现在像刚刚所讲的，感觉佛法很普遍呐，哈。你去哪里都可以听到，但是讲的内容如何哈，其实不太容易判断，我不太容易判断，所以有一些前提，导师有稍微提醒的哈。他说品德可尊哦，品德可尊哦，也不一定都能保证他传授的可信，好，我们来看264页啊。善知识应该清净，不足以为佛法正为的标准，这唯有依法不依人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啊，你来回的讲讲就对了啦，绝对就没有错误啦啊。我看我们住持也不敢这样讲，为什么呢？其实导师的书里面不断的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不管到哪里都要依法不依人啊。虽然是这个善知识对我有恩啊，或者是对佛法的启示建立之见很有帮助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对他有任何的贪着，或者是等等的烦恼，要依法啊，不能够执着啊。那否则的话呢，都会有意无意啊，有形无形的就会建立了很多这种不必要的烦恼啊。好，看第二段，依法来考辩的方法，在《增益阿含经》有介绍啊。所以我们要听的知识啊，或者是要亲近的人啊，要判断他是不是讲的是正法。要有这样子的尝试，导师说啊，《增益阿含经》这一段呢讲得很好哈，但是他的文啊，有些地方其实不是很好懂的啊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他讲了一个大纲啊，在第三行啊，大家直接看这个经文的第三行。第一种方式呢，是跟契经相应，跟律。跟法相应，我们便受持，就是跟经律法相应的话，就是我听的法，我听的内容，它是在经里面出现的，有经，有律， 或者是有法，那我就受持啊。那如果他讲的法是没有依据的，乱讲的啊，那跟经律论不相应的，那我就不受持啊。这个是第一种方法。再来底下那个细部来说呢，考辩的方法可以再分为四类哈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教典跟经律论都不相应，也不跟戒相应，就是戒行啊，他本身的行为也不好啊，讲的人呐、啊，说法的人，戒行也不好，那这个不是如来所教导的法，应该否认它是佛法啊。那在第二类呢，就是他虽然这个善知识啊。他所讲的法呢，跟教典不合，不过呢，它的意义呀、啊，它的含义呢，却跟佛法的精神呢、啊，也吻合啊。虽然不是佛的亲口说的法啊，但是呢，取它的含义就好啊。比如说，他指导人家为善呐，啊，或者是。要行正道啊，等等，这一种呢，取它的意义就好啊。那他所依的经本啊，也都不是在三藏里面的，所以我们觉得怪怪的，那就不要受持啊。这个是取它的意义。好，再来看第三项，如不能确定它是如来所说为非，那而传说者又是依文不，解文不解义。这个位啊，就是文呐啊，就是他很会讲，实际上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，那也不了解那个文的含义。那这种的话呢，那就要观察他的戒行。如果他吻合佛制定的戒啊，那就学他的戒行啊，可以采取。第四。如何于教典，何以义理啊？就是经律论含义戒行，这个完全都跟世尊所说的一样的话啊，义不错乱，真是如来所说，那我们就一定要信受奉行。所以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，或者在外面听课啊，看一些世俗的书啊，也是这样。如果他讲的虽然不是佛法啊，不是经律论，但是他有一些含义呀、啊，却是我们根本佛法的精神，那我们还是可以学啊。那纵使他讲的不合理，但是你观察这个人，他对于五戒啊、十善啊这种还是做得很好的话，那还是可以取他的戒行来学啊，学他的优点。当然，最标准的一个审核方式就是底下所讲的哈，增益阿含所讲的审核法，实际上就跟阿毗达摩归类出来的这个佛语具三相，佛的语啊，就是佛所说的法，具备三种特征，可以知道是佛说的。第一个就是专业教典，以经为量，可以称为法啦哈，经就是法，或者是呢，跟法义相通，意义啊。跟三法印相通，或者是呢，曰戒行啊，波罗提木叉啊，就戒行啊，戒条。那合的话，也可以说是佛说啊。这依法不依人，是佛法即慧命所记，是古代佛法的考证法。在依靠老师修学的时候，这是唯一可靠的标准啊。所以，我们修学佛法，不能够因为宗派所缚啊，宗派大家圈起来哦，口传圈起来，邪师圈起来，啊，所害，口传所限，应该积极的发挥依法不依人，辨别这是佛说非佛说，啊，以佛说的正经为宗，就是佛讲的经律论为宗，以学者啊。啊，学术的义说为参考，才能引生正确的文慧。 所以刚刚我给大家看后面那一段文呢，实际上也是导师认为成就文慧还是要从佛说的经历论下手啊。再来是多闻正法，跟依义不依语啊。从善知识多闻正法，要从语言文字体会语言文字的实意才比较重要啊。所以。师父或者是我们长辈老师跟我们开示的这种佛法，要重视他给予我们的启发，给予我们的指示啊，而不是呢重文轻义，直文害义。这个害义啊，就是损害道理啦，损害道理的意思，也是错误的啊。所以要依义不依语啊。所以多闻呢，在《阿含经》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欲灭尽的法，才叫做多闻，而不是听得多啊。所以正法的多闻不是专在名相上做活计啊，而应该要体会它的真意，能够促使自己想去做，想去实践。所以多闻呢。他是不能够离开圣典而空谈，不过也不能直闻害义。尽管能够博闻强记啊，就是哦，名相能够倒背如流，但也有可能是佛法一无所知的无闻渔夫啊。OK，我们来看下一页。第三。内证思维跟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，佛法的义理有两种面相，第一个呢是随真理法相说，就是随真理的；第二呢是趋就有情的根性说。所以有佛法的教理呢，有分成理跟事啊，或者是道理跟众生，有这两类。这就是了义不了义、圣义跟世俗说的分别。如不能分别，以随机的方便作为思考的准则，就会颠倒。所以四义里面呢，要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，才能引发思慧。否则，以为一切都了义啊，佛说的一切都了义，究竟的了义就是究竟了啊，了义就究竟的意思。那就会造成佛法的笼统，还有混乱啊。那了义不了义啊？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哈。注脚68第三行，注脚68哈第三行，导师在学佛上要说，比方说佛讲无我啊，是为了引渡某一类众生啊，不是。佛常说无我，因为无我是真理，是三法印。不过有时候他为了引导另外一种众生有时也会说有我。那无我呢，才是三法印，才是了义究竟说。有我呢，是不了义不究竟所以我们不能倒过来呢，拿那个有我了方便说啊，来抉择佛法，应该要以三法印的无我来抉择佛法才是对的那否则的话，我们会很冤枉你也拿错东西来抉择好，第四本文法次法相是修慧，依取向分别的妄事而修无论如何都不能解脱的啦。就是虚妄分别的事啊，我们假如用这种虚妄的事来修行，那是没有办法解脱的。也没有办法得到正的无漏智慧，要依智慧不依妄事要依智不依事。那依智不依事，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我怎么修？它是要依无分别的智慧来修，才能得到解脱，才能得到正觉那注脚69啊。注脚69是闻思，刚刚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是思慧嘛？那法次法相是修慧，对不对？那注脚69啊，就是补充修慧的内容那这里面呢有非常好的含义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啊，我下一次再跟大家说注脚69这个啊，因为太精彩了，所以我要列印给大家看，我要列印给大家看才甘愿，不然我死不瞑目了。没有讲到，我实在是，我先把这上面的小节念完了哈。佛法以正觉解脱为目标啊，经过上面的清净三执是啊、闻、思、修三个阶段，那这是必然的次第，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依靠啊。对于佛法修学啊，是应该怎么样的重视师尊的指示啊？所以，我们修学佛法，至少这个节次啊，一定要清楚。所以，大家假如你读我们讲到这里哈，大家再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第一页啊，补充讲义第一页刚刚讲的哈，第三个图表啊，你看啊，你就会不会陌生了哈。就是清净善事多闻正法，其实是我们培养正见啊，闻慧很重要的阶段啊。如理作意呢是思慧，法随法行呢是修慧，有找到吗？啊，嗯，那下一次我再不断重复呢，大家慢慢就会把这个修学次第记起来了啊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，因为下个礼拜刚好是慧瑞讲堂的浴佛法会，所以我们礼拜五停课一次啊。那新的讲义的乐期啊，就是我们下一次要上的啊，5月28号要上课啊。那18章讲完就会继续讲第19章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回去预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。